弟兄姐妹们平安。两个月前我国举行了总统选举，其中有一位候选人就叫做黄国松。那黄国松在一个公开场合里边，在竞选的过程，他就引用了一个圣经的故事，我不晓得你有印象吗？那个故事就是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他形容自己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状况，就好像圣经故事里边的大卫一样，正在面对一个不容易面对的环境，因为歌利亚是一位高九尺的巨人。黄国松用了一个圣经的故事，在他的竞选的过程当中，而当时的候选人之一就是我们的总统尚达曼，他也回应了这个圣经的故事。亲爱的诸位，这个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也被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叫做 Michelangelo， 他也用这个故事来作画，现在这幅画就高挂在梵蒂冈的西西廷教堂里边。那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在圣经里边记载了许多广为人知的故事，许多广为人知的事件，而这些的故事，这些的事件都带给许多人在生活上面的启发，这些的事件，这些的故事也改变了，亲爱的诸位，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除了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这个故事表达了人人都有一个重新再来的第二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只要你愿意，只要我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像浪子回头一样，有一个重新开始做人的机会。而这个荷兰著名的画家 Rembrandt 伦勃朗也以他来作画，把这个圣经故事就流传下来，让更多的人透过这个画可以知道这圣经的故事。弟兄姐妹，每一个圣经故事，每一个圣经的事件被记录下来，都带着它后面更深层的探索。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事件的后面，都有一个探索真理，探索人生更深层的思考。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伦勃朗他也把它作画，Rembrandt 也把这个刚才所念的那段经文很深刻的画了出来。他把那个巨浪的可怕，他把那艘船上人的反应，全部很生动的画在画上。那弟兄姐妹，如果单单从这个画的表面，或者单单从这个圣经故事的表面，这个事件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可以平静风和浪的主，他是一个掌管自然天地的主。不过亲爱的诸位，恐怕这只是表面我们所看见的。亲爱的诸位，到底圣经的这个事件，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它要带给我们的真的就只是这样吗？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仔细的来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恐怕在圣经里面的启示让我们看见的耶稣是远远超过可以平静风和浪的主。请留意这段描述的最后一句，第四十一节，那里说，到底他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了他。显然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浪是一个事实，不用再问了。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浪，现在要问的是，到底这个可以平静风和浪的耶稣，他到底是谁？亲爱的朋友，这才是这个事件被记载下来的焦点。到底他是谁？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首先在这一章的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狂风大浪的出现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请看第35节，那里说，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请留意，这里特别交代是黄昏。他说当天的黄昏，这个事情发生在黄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经过了一整天大白天的时间。一整天的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呢？在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耶稣又在海边教导人。耶稣又在海边，又这个字就表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是一个平日一直在做的事情。做什么呢？在教导人。接下来经文就说，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那里，因此他就上了船，他就上船坐下来，船在海中，群众都朝着海站在岸上，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而马可特别提到这些教训他许多事情，包括了接下来经文所说的撒种的比喻，还有接菜种的比喻。耶稣一整天就一直的教导，一直的教导，一直的教导，就来到了刚才我们所念的第35节，到了黄昏。到了黄昏，他就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吧。弟兄姐妹，原来耶稣早已经在船上了。耶稣一开始他就在船上了，一整天的时间他就跟平日一样，船是他的讲台，岸边是那些会众的坐席，他就一直的讲，一直的教导，一直的说，讲了一整天，一直到了黄昏。这是习以为常天天在做的事情。工作到了黄昏累了，是时候歇一歇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渡到海的那边去吧，意思就是可以收工了。忙碌了一整天，一整天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是休息的时候了。你想这个时候门徒的表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当然是开心，有什么比收工还来得不开心的，对吗？最开心的事情，开开心心的完成了一天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一天生活的写照。工作的也好，读书的也好，家庭主妇也好，退休人士都好，我们一整天的作息完成了，重复一天的生活完成了，来到了黄昏，歇一歇，渡到海的对岸去，去那里休息，睡个觉，看场戏，打个游戏，休息一下，因为一天的工作完成了。亲爱的诸位，这是我们一天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生的生活。可是在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正当离开忙碌要渡到对岸的时候，要歇息的时候，37节说，他说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舱里积满了水。他原本要渡到对岸的计划，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安排，所有的理想，就在这一刻，在刹那之间，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出发，本来是欢欢喜喜的计划，在这一刹那之间，亲爱的诸位，完全改变了。害怕、恐惧、绝望，早知道就不要渡到对岸，对吗？这个叫早知道。我们都知道在门徒当中有好几个都是渔夫，所谓靠天吃饭的，他们对天气的转变非常的了如指掌。如果这个时候不应该出海， 他们绝对不会出海。虽然说以色列加利利海的地势让人觉得常常会有突如其来的大风浪，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的风浪，这一次意想不到的风浪，让这些的渔夫，这些的专家都招架不住。经文说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而且舱里也积满了水，不只是甲板上，连储藏货物的船舱都积满了水，就是说如果再不处理的话，沉船翻船就是结果。弟兄姐妹，我们平日的时候不也是常常彼此祝福，祝福你的生活，祝福你的人生，祝福你的家庭一帆风顺，这是我们内心很真诚的盼望，很真诚的渴望，希望可以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哪有真的一帆风顺呢？这位女孩子就像平日一样开开心心的，不就是去参加一场的音乐会吗？怎么结果却成为了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呢？亲爱的朋友，圣经是一本最毫无保留、真真实实让我们知道何谓人生，跟我们一起去探索人生的一本书，一本由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书。狂风大浪的出现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这就是人生。华人是这样，西方人也是这样，古代的人是这样，现代的人也是这样，年长的人是这样，年轻的人也是这样。我举个例子，2年前2021年2月，我们在新闻里边都有听到报道，因为最近又提起这个事情，就是一位15岁的 ACSI 的中学生，他就像平时的日子一样出门去参加一个野外活动，结果却在活动当中发生了意外。刚刚不久前，这个事务的训练员2个星期前他认罪了，下个月会判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刑罚。这个家里边唯一的孩子，谁会晓得那一天就成为了他与父母告别的最后一天，这是多么大的打击。这个孩子是我们英文部的一位弟兄。再举一个例子，8年前有一位姐妹，她就像平时的生活一样，只是她提早一点的回家，怎么知道进到家的里边，她竟然听到睡房里边传来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原本和谐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在那一刹那里边就好像落入了地狱人间一样，崩溃破裂怨恨。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亲爱的诸位，像这一些的例子我们可以继续的说下去，这是人生。有人在家庭和健康上突然间出现了意外，有人在经济在财务上突然间陷入了一个的困境，出现了意外，有人在他的事业在他的工作上面就在那一刹那完全瓦解，出现了意外， 就像那忽然遇见大风浪的这些门徒一样，不就是平日的生活要渡到对岸去歇一歇吗？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亲爱的诸位，在这种的状况的里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圣经的这一段的记载，它留给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请看经文第38节，门徒把他叫醒，就是耶稣，把耶稣叫醒，对他说，说什么？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那亲爱的朋友，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反应。每当不如意的事情出来，每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开始怨恨，我们怨这个，我们怨那个，我们跟门徒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们充满着不满，我们总觉得这些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些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内心不安，我们内心呼喊，我们说我要死了，上帝啊，你不管吗？对基督徒来说，在这种的事情里边，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我们说，上帝啊，你不管吗？你还枕着枕头睡觉吗？你没有看见吗？你快快醒过来，快快为我行一个神迹。对于那些非信徒来说，如果有神明的，他会呼喊他的神明，他盼望他的神明可以保佑。那些没有神明的，他在内心里边向天上呐喊，希望天上可以看顾他。亲爱的诸位，圣经让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世人在生活面对困境发生时候的反应。于是在第40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诸位，难道这样子的反应不对吗？难道你要我像若无其事一样吗？亲爱的诸位，是的，如果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这是一般的情形，这种的反应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黄昏，也就是说，当我们将一整天门徒一整天的生活全部串联起来拼凑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上帝透过这一次的神迹要让门徒们知道，要让我们这些读这段经文看到圣经记载的人知道，原来耶稣在之前已经在一整天的里面已经不断地告诉这些的门徒，告诉我们有关生命生死的教导，可是我们还是不明白。刚才我们说过，主耶稣之前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许多有关生命的道理，撒种的比喻在告诉他们，只要有上帝的种子，只要有上帝的道在你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生命要成长30倍、60倍、100倍。接下来他说芥菜种的比喻，即便是小小的芥菜种也是一样，只要有这个道，这个种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要茁壮，我们要成长，只要我们知道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的生命就在主的手中，我们不畏惧，我们不害怕，我们可以成长，因为这道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这一群的门徒一整天啊，已经听了这些的道理，他已经领受了这些的道理，可是如今他们在生活的遭遇大风浪，一遇见了危险意外的时候，他们说，我要死了，你不管我吗？不 不是刚刚才教导你吗？有主在你们的生命里，主怎么会不管你呢？你们怎么环境一改变，为什么意外一发生就以为我不管事了呢？于是耶稣就平静风和浪，再一次的让这些门徒，再一次的让他们深层的思考，到底我是谁？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他，这到底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亲爱的朋友，门徒始终不明白，我们的主是撒种的种子，我们的主是那接菜种的种子，主耶稣是生命的种子，这生命的种子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这位连风和浪都听从他的耶稣，他不仅仅是掌管风和浪的主，他更是那一位，亲爱的诸位，给我们生命的主，掌管着我们生命的主，掌管着我生我死的生命的主啊。你以为自己会死吗？如果我不许可，死不会临到你。同样的，你以为你可以活吗？如果我要你今天葬身在海里，又如何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我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属于主的人呢。亲爱的诸位，这是福音，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最大的好消息，这就是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教导。在世上没有比可以知道我的生命在谁的手中，在谁的掌管之下来的宝贵，有什么能比我知道我最终生命的归宿是去到哪里来的更加的叫人安心呢？亲爱的朋友，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担当我们众人的罪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主耶稣那个时候受到的威胁，不单是水打进了船身，水也打进了船舱，他要面对的是极大极大的困境。而他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谁掌管我的生命，只要我知道谁掌管我的生命，只要我知道我的生命在谁的手中，我的归宿在哪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亲爱的诸位，这是福音，这是圣经给我们最好最大的好消息。只要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面对生活中一切发生的，哪怕是突如其来可能会让我们葬身大海的大风和大浪。亲爱的朋友，你有耶稣那生命的主在你的生命里边吗？风和浪都会临到我们的生活，这是必有的事。我们的主可以平静我们的风和浪，那是绝对的。但更大的福音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和死的生命的主，他怎么会不管我们呢？让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 Rembrandt 伦勃朗的这幅画，他画得太好了， 海浪翻腾汹涌，船只几乎就要沉了，他画得栩栩如生，他把我们生命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会翻转我们整个生活生命的意外，就像这艘船一样，透过这艘船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船上每一个门徒的表情，如果我们仔细的留意，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这也彻彻底底的把我们面对低潮、面对困境、面对绝望的反应表达了出来。然而，亲爱的诸位，这幅画最独特的地方是伦勃朗把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这到底是谁，也表达了出来，那就是他在这艘船上画了多一个人。12个门徒加上耶稣应该是13个人，但是他在这艘船上画了14个人，我把它圈起来让你看得清楚一点。为什么14个人呢？多出来的那个人是谁呢？大家就说，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画家伦勃朗自己。他为什么把自己也画进这个画的里边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要表达的就是他在邀请所有看画的人跟他一样进到这个场景的里边，进到这个场景的当中，好好的去想一想，仔细的看清楚，到底这个世界的真理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亲爱的朋友，在这艘船上的第十四个人，原来就是你跟我。我们在这个事件的里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今天早上上帝邀请我们，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邀请我们所有的人，邀请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邀请我们，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是你生命的主。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的风浪有多大，有多猛，不止打进船身，也打进了船舱，快要沉了，他在告诉我们，你来，他邀请我们来，来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还怕什么呢？亲爱的诸位，只要我们愿意，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他，原来他是你跟我的生命的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吗？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在世度日。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丰富了我们。诸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到圣殿敬拜上帝，不管你现在在生命中的风和浪有多大，不管现在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风和浪，我们都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只是平静风浪，更是掌管我们生与死的主。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朋友，在你的生命里边，你渴望有这样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在你的生命的里边 在你的生活里边也掌管你的生命，来带领你，来陪伴你。今天早上上帝邀请你，你听见耶稣在呼唤你，我邀请你来，今天就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陪伴你的一生，让他平静你生命生活当中的风和浪，更让他掌管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要接受耶稣为我生命的主，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求这位生命的主进入你的生命里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为你祷告，你可以勇敢地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看见了，请你放下。还有吗？还有吗？你勇敢地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请你把手放下。还有吗？有些恐惧很明显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刻画在我们的脸上，但恐怕有更多的恐惧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刻在我们的内心里。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让这位能够平静风和浪的生命的主今天早上也成为你的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今天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你，求主陪伴我的一生，掌管我的一生，我为你祷告。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你轻轻地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请你把手放下。还有吗？我问最后一次，还有吗？你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还有吗？感谢主，把手放下。还有吗？上帝在呼唤你，你听到上帝在呼唤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你过去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原来有上帝的道在我的生命里边，要掌管我的生和死，掌管我的一切，陪伴我，平静我生命里边的风和浪。你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还有吗？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主啊，即便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突如其来的风浪翻转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很痛苦，我们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你不单是平静风和浪的主，你是掌管生与死的生命之主。今天我们把所有举手的朋友们仰望在你的恩手，让他们今天举手接受你，让他们一生跟随你，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就经历到那生命的主在他们的生命的里边，他们活着就不一样，他们的每一天都不一样，他们的每一刻都不一样，让他们经历到生命的主又真又活又真实的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掌管他们，他们就放心安然靠主度之。我们把他们仰望在天父的手中，让他们今天相信，永远跟随，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有丰盛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